信息可以分享给各位弟兄姐妹呢？
我当我在看罗马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段经文，其实是我之前在我将去教会的时候，我去了团契，然后我们的团训是从罗马书第十二章而来的，然后谢谢。那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的经文上，他们保罗跟他们弟兄们在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我在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在犹疑了一下，我在想，那什么是活祭呢？那我这样在想的时候，我第一的反应就是说，活祭是你是要我医生去献祥吗？还是活祭其实是另外一回事？那在我想的时候，就是在想我医生不仅是做了什么的事情呢？那当我在分享这个经文之前，我想要弟兄姐妹们再猜一猜，其实你们医生花的时间是花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你在家庭，你在工作，你在不同的购物，你在做价目的时候，其实医生中是花了多少时间？那在美国，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在当你18岁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活了大概6500天左右。那如果你是医生的时间有大概三万天左右的时间的话，你是已经用了大概六分之一。然后当你在余下的时间，你其实是用了22年在睡眠的时候，大概8200天左右。那如果是吃饭的话呢，你们猜一猜是用了多少时间？其实是大概用了4年半，大概1600天左右的时间是花了在吃饭，还有吃粥。对，那价目呢？他们说你大概平均是用了1100天左右，是包括在家园的回收、在园艺，还有在照顾，如果你是有宠物的时候，你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呢，另外一个我们平常花很多时间做的就是去购物，可能有些人去花更多的时间，但是平均我们是花了大概400天在购物，还有他去逛顾服务。比如是去看医生，还是去不同的护理，还是去理发、秀发，其他这些东西。还有呢，当我们要上班的时候，我们其实相比不是很强，只是9年的时间是花在上班。那 另外一个我们花很多时间的地方就是我们看电视还有上网，就是花了大概3700天，就是还蛮多的。那如果我们是花了这么多时间在看电视呢，我们其实用了多少时间和家人一起呢？其实只有那个是一共是用了522天，但是我们其实只是用上600天左右在和家人跟儿女一起，是一个我们在英文是叫做 quality time， 就是在完完全全给时间给他们，不是分心去做其他的事情，就是是花很小的时间。那最后那当我们做了这么多不同的事情之后，我们其实花了多少时间在教会上呢？他们的研究是说我们只是花130天在教会的时间，看起来其实是很小的，130天其实是大概三分一年左右，但是这个时间是叫算是多还是少呢？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很忙碌的时代，不管你是做父母的，还是做儿女，还是做儿童的，你也是在一个很忙碌的时代。因为你如果是做父母的，你是要每天花时间，不管是在做家务，还是上班，还是去管理你的家园，去买菜，去校菜，去教料你的父母，你是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如果你是做儿童的，除了去上学之后，你还是要上不同的补习，不同的去运动项的时间，不然就是去练钢琴，去练小提琴还是什么的。是现在的小孩真的很忙，我认识了一个家庭，他们的小孩，我看他们的时间表，他是满满的，就是除了去上学之后，他是要去不同的班，还有在大概7点8点回家的时候，他吃饭，然后还是要做他的功课，然后之后还是要练琴，还是要做他中文学校的功课，所以是很忙的。他其实只是国小4年级，但是他是要11点钟才是可以去睡觉，还是还蛮强的。那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很忙碌的时代，然后就算我们真的是忙碌，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急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过得很充实，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所花在不同的事情当中，其实他们是真的神看起来是觉得是喜悦的吗？好像之前如果你有听过新闻，在日本他们有一宗新闻，他是说在说一个女生，她的名字叫高桥茉莉，她是因为很多的加班，她在一个月当中她加班了160多小时，那平均来说她是每天花在工作花了大概13个小时左右。那到最后她是因为不同的操劳，不同的压力，令到他最后自杀，然后死亡。然后他们其实日本有一个名词叫做锅炉死，锅老死，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文化。但是如果你不是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的话，你就是不是一个很有用的资源。所以他们在日本的文化当中，他们觉得这样是一个荣耀，但是在 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看起来其实怎样是真的喜悦神的吗？还是只是一个是神看起来是很可避的事？当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角度在看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也是在另外一个极端去想，就是我们很想在信仰中会有一般的挑食，我们可能在想，有时候我们因为工作可能家庭的关系，我们在到了星期日的时候，我们在想，我真的很忙很累，那不然就不去崇拜，不去团契，急切的留在家里去休息，还是在不同的工厂之中，在家庭之中，就是因为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疲倦，我就是说，哦，我现在很累了，那可以放下基督徒的身份去休息一下，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可能不合基督的价值的事，去放纵自己。那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就是保罗在提醒我们，就是在我们的信仰之中是不可以挑食的。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是献上给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完全的献上。那之前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那保罗他是以神的慈悲去献他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之前也是在问，那什么是活祭呢？那要知道这个活祭是什么回事，我们要先看一看在他们之前在古罗马跟犹太的文化当中，他们所了解的献祭是一个什么回事。那我们可以知道在旧约跟新约，我们很常看见的两个字在表达一个献祭，就是有一个叫奉献，还有另外一个字就是献祭，那英文就是 offering 跟一个 sacrifice， 那他们其实分别在那里了。那奉献在犹太的信仰当中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祭目，作为神的子民，你是需要每年去那个圣殿之中去奉献。那献祭其实包括很多不同的奉献，比如你是有一些固木的献祭，还有财宝的献祭。那当你去将这一些东西给神的时候，你是发自一个感恩的心去给他的耶和华他的神，那他是神所喜悦的。同时当你献上给圣殿之中，将这些固木跟巨木跟财宝献给圣殿之后，他不是完全的给了神，他有一部分是分享给他敬拜的人还有他的祭司。那但是他跟献祭有什么的分别呢？那当你看献祭的话，它是一个需要有祭物去给神的，它是需要一个无瑕疵的一个祭物，一个新出。当你献他给神的时候，他是一个，他们祭司们他会将这些东西去放在一个祭坛上，然后用火当 将他完全的笑死，然后把他完全的笑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需要去歃血的。那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之后他们理解的就是当你把这个祭木烧了的时候，它是留下一个很香的味道，然后他知道神是很喜悦你把这个祭木去烧下，然后留下一个很香的味道，然后那个用意就是你不是需要烧这个东西给神，他不是在吃这个东西，反而他是因为你是把你最好的东西献给他，所以他是喜悦的。那跟我们在今天所讲的经文有什么的关系呢？保罗在讲这个活祭，他是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侍奉就是我们的活祭。但是如果你是看英文的翻译的话，他们不是是用侍奉这个字，他是用敬拜，他是用 worship 敬拜这个字。那为什么他们有中间的这个分别呢？其实我觉得在中文这个翻译是更加可以表达保罗的信愿，因为敬拜是每个人本能的需要无论你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其他的信仰的人，还是你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人，你的本能也是在敬拜不同的东西。可能你是崇拜这科学的不同的教学，觉得当你将你的生命去信靠科学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更加进步，更加去美好的。可能你是崇拜工作，在你的工厂当中，你如果有很大的成就之后，你就觉得你是一个有充满生命的人。可能你是在学业当中，在你考得很好的分数之后，当你荣耀了加深之后，你就是一个很有用的人。但是在我们的本能，我们一定会崇拜一些东西，那最大的分别就是你崇拜的是什么，还有你崇拜的是多少。有些时候我们崇拜不同的东西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放在不同的事情当中。但是保罗所说的献祭是一个活的献祭，一个圣洁的献祭，一个神所喜悦的献祭。那活的话就是一个不禁止的一个献祭。我们之前有说，当我们古时候去献祭给神的时候，我们烧一个东西，它是很短暂的，它烧了之后就是完了，就是没有了。但是如果它是活的话，那就是不禁止的，我们整个生命也是给了它。在我们生命的尽头之前，我们整个人生也是给了神，我们所做的、所想的、所要求的、所视为重要的事，也是放神为我们的先头。所以我们说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我们敬拜是一种回应，一种回应神的信态。那这样的话，我们敬拜不是单单是信词语，我们去一个主日崇拜之中，还是在我们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整个星期、整个月、整个季节，也是在崇拜神，也是在敬拜神。无论我们在职场、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交当中、在社会当中，我们也是在不停的在敬拜神。可能怎样来说，我们要在家庭当中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父母，可能在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没有人在看我们当中，我们也是在不停的敬拜我们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当中，我们要保持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可能要保持一个心态，就是当我们的所追求的事可能会跟其他的人跟这个世界会不同，但是我们也是在将神放在我们的第一位。那我们说敬拜是活的，是一个不静止的一个心态，但是同时活祭不是代表我们拼命的做，可能活祭是要你不禁止的去敬拜，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要不停的做，因为当我们的生命只是在做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在马太一样，在我们福音书之中，我们看到一个故事，就是在玛利跟马太，他们马大的在经文有说他们的心态不同的时候耶稣在跟他们说他想喜悦的不是你做的事情，而是他当你做这些事情当中你的心态是怎么样，你是花时间去荣耀神，去亲近神，还是你是花时间做你自己想要的事呢？那所以我们如果是要活祭的话，我们不是拼命的做，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活祭呢？那其实保罗在同一段经文他是有提醒我们的，他是说当你活祭的时候，你是需要心意更深而变化，心意更深而变化，那这个变化是在心境和态度上的变更。那当你是你的态度上改变的时候，那个性境就是会跟保罗说一样，你不会效法世界。你不是为了一些虚无的事情去拼命，而是你在心态当中你是知道神有一些事是需要做，还有在一些的光景当中你是需要休息的，你是需要去放下一些不同的世界看来是很重要的事而来去亲近神。但是可能有时候这样要放下不同的事 看起来是很难的，那在你是作为父母的，你真的可以怎样，就是说哦，我儿女是需要不同的事要教养，我可以怎样就放下他们，然后我自己去撑精神，还是我们在工厂当中，当我们真的要加班，真的要做不同的事情真的在我们在做选择当中有很困难的事情要效法世界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怎样容易的做决定吗？那所以保罗提醒了我们，就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因为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在十二章一开头，他是用所以这个字去做开头的， 这个所以我们知道在文化当中是代表之前有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东西。那这个所以是一个什么的东西呢？他保罗其实在讲他罗马书开头第一到十一章他所重视的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就是基督怎么样可以将我们的罪去赦免，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儿女无论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也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那我们需要知道在古罗马跟近东的献祭文化当中，这个献祭是源自拉丁文，代表一个圣洁的东西，一个 sacred 的东西。那在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是其实在嫁礼给神明，在他们的眼中他是将一些东西给了神，他们可以加强他的能力，然后当你做了这个事情，他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 do at that， 就是人与神的一个等价交换。那如果我们做了一个事情，那神就应该会回应给我们一些东西，给他的祝福给我们。那当我们做这个事情这当中，我们是需要一些好的东西，一个金服是完美的一个献祭，才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回报。那但是我们是知道我们作为人我们是有罪的。那当保罗说我们是献做活祭，那我们作为罪人，我们怎么样，好像之前说他的献目是需要是完美的，我们不是完美怎么献上给神呢？那所以我们最终要看到保罗所说的一个所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因为他是说神的慈悲，所以我们可以去参加这个活祭。当我们得到基督的宝血去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变得有资格可以成为活祭。我们从之前是罪人，到现在因为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变为一个圣洁的人。那当我们将自己献上给神的时候，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是一个圣洁的活祭。所以在我们的困难当中，当我们是倚靠神倚靠基督的时候，当我们记得我们的胜利是因为有基督才可以得到圣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克服不同的条件，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困难当中得到一个平安。但是当然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我们不一定是很容易去克服他们，我们会有跌倒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气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很气的时候。但是在这些时候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一个有信实的神，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可以用他自己的血去献给一个很大的活祭，这个最大的活祭就是基督的活祭，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平安。那最后我们看保罗所说这个的献祭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个喜悦就是一个 不是人可以真的完全明白的。我在想怎么样去表达这个受神喜悦的国际的时候，我在想到之前小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之前在一说的预言有听过，就是他们故事之中有一个狗狗，它是在路上它捡了一个骨头，然后它很开心，然后咬着那个骨头在回家。它回家的路上它在想一个桥，然后在桥上它往下看，然后看到一个倒影，看到他不知道他是自己的，然后看到他被他的影当中，他是有一个狗狗，他是咬着另外一个骨头，那他很贪心，在想，哦，我一个骨头还是不足够，我要另外那个骨头，我要两个。那当他在想怎么样去拿到他另外一个骨头的时候，他将他的口张开去咬另外第二个骨头，但是他张开的时候，他自己那个骨头就掉下河下，然后他就捡不到，他跟河流当中去流下，然后他走了。那故事就是说，当我们很贪心去想有很多，当我们很满足我们现在的状况，但是我们还是要贪，要跟着好的，要跟着多的事情当中，我们其实失去的是更多的。但是这个故事跟我们现在故事有什么分别呢？我们在我们追求神，当我们将自己当作活祭的时候，其实神是放了一个，不是一个，只是一个骨头而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肉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因为我们不同的崇拜，我们不同想追求的事，我们在工作的追求，在学业的追求，在个人的成就的追求，我们是要着他们，好像一个骨头一样，是放不下。当我们放不下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空间去要向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一直在放在我们面前，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放下自己的欲望去接受这个恩典呢？还是我们好像之前在说，我们将我们的生命花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最后真的容不下神的恩典。所以当保罗说我们要当身体当作活祭的话，我们是需要完完全全的放下这些东西，以致我们有完全的空间将神的恩典接在我们的心的之中。那最后保罗是怎样祝福我们的？当我们真的可以当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当我们可以信义更深而变化的时候呢，我们的结果就是可以得到神的显然，他的成全，他可喜悦的旨意。那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这样的旨意呢？当我们真的体验到神的旨意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另外一个很美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追求。我们生命是有一个很大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世界上不同的追求的事而来的。我们当我们 倚靠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忙碌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是很多时候是离弃神。我们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将我们自己放在第一位，不是将神放在第一位。当我们完全的心意更深而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些虚无的事情其实是很容易可以换上一些很有恩、充满恩典、充满意义的一个礼物。那弟兄姊妹，我现在就是好像在反问你们，你们知道答案是什么样的？你是现在需要追求的是一个骨头，还是在追求一个很充满恩典、很好吃的一个肉？你在过你生命当中，在桥下，你是不同的试探当中，你是选择去追求的更多虚无的事，还是在追求一个充满恩典的终点呢？我知道你知道答案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个充满恩典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在罪的当中，你没有离弃我们，你将你最宝贵的儿子主耶稣去到这个世界，用他的宝血去救了我们，以使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恩典，我们可以在活在充满生命的路上，我们同时可以有一个回应，在我们敬拜的路上，我们可以真的做一个活祭，一个活的一个受你喜悦的活祭。神啊，在我们不同的条件当中，我们求你加力给我们，在这些不同的条件当中，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目的是回了你，不是回了不同的试探。在我们继续敬拜的当中，求你在我们当中去加力给我们，在跟我们说话，跟我们去给你的怜悯。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祷告。